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进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我们良友圣经学上课的时间了，欢迎你学习我们这个课程被掳与回归。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的收听。在上一次节目时间里头，我们从以斯拉记的第三章看到犹太人回家乡不久就重新筑起了祭坛，向神献祭，恢复了正常的敬拜生活，又按照律法书所写的遵守各种节期。以斯拉记的三章第八节就说，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在回归后的第二年的二月份就开始动工建造圣殿。凭着他们的热心和冲劲儿啊，工程进展的非常的迅速，圣殿的根基很快就立好了。那有人说啊，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话对于犹太人重建圣殿的工程是不是适用呢？我们从今天起一连三次节目时间都会讲到重建圣殿的情况的。我将跟你集中讲以斯拉记四到六章，这三章经文全部都是有关建圣殿的工程。今天我会先跟你讲第四章，内容会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会跟你讲第四章的分段结构，并且每一个分段的年代问题。在讲解的时候，我会详细的介绍波斯国的几个君王和他们的年代，那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就会按照分段来讲解第四章的内容了。好，现在我们先讲第一部分的第一点。第四章的分段结构。以斯拉记是一个历史书卷呢，它的内容那当然跟朝代日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了，所以我会按照朝代时期来划分四章的段落，这会使我们更容易明白了解这一章圣经的内容的，还有它的写作目的。我会把第四章分为两段，一到五节和第二十四节，这是第一段，内容是讲到建圣殿的工程如何遭受到敌人的拦阻。第二段呢，是从六到二十三节，那是一个加插的段落了，就是夹在中间的，是讲到回归之人在几个波斯王统治的时期所面对的各种的逼迫。那么换句话说，最后的第二十四节那应该是归入前面的第一段了，也就是说啊，第二十四节应该是接着第五节，那是讲到敌人的拦阻所产生的后果。好，我再重复一遍，一到五节再加上二十四节是第一段，然后六节到二十三节是第二段，这是第一点。接下来第二点我会讲这个分段的年代问题。那弟兄姊妹，你觉得这种分段有点特别吗？不错，以斯拉记第四章确实是比较特别的一章圣经啊，因为它并不是顺着次序按着朝代写的。第一段一到五节和二十四节所写的是波斯第二个王冈比西斯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记住了，是冈比西斯王年代的事情。但是第五节和二十四节之间呢，却加插了第二段比较后期才发生的历史，而这个加段呢更有十八节那么长。为了让你更清楚这个分段的内容，我会先介绍一下波斯帝国的几个朝代。在第四章中间加插的段落里头， 作者曾经提到另外两个波斯王的名字，而经文的内容也不是关于重建圣殿的事情的，那这可能会使你感觉到有点混乱了。有些人就认为啊，这是圣经编排上的错误，甚至对圣经的可信性啊也起了怀疑。那当然了，这种想法是有点极端了。如果我们先把这些波斯王的年代和先后次序弄清楚了，就会更容易明白这章经文的内容喽。其实旧约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三卷历史书所记载的事情呢，都是跟波斯王有密切关系的。好，让我给你介绍一下，从回归之后一直到旧约圣经完结这段时期，五个波斯王的名字，他们先后的次序是古列、冈比西斯、大利乌、亚哈随鲁和亚达薛西。那请你一面看圣经，一面看着这一刻的讲义的年代表啊，听起来就很容易明白的了。首先古列，那古列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了，他是第一个统治犹太人的波斯王，也就是批准犹太人第一次回归的那一位波斯王了。他在位的年份大概是主前的560年到530年，而他攻取巴比伦和接管犹太人的时候，那大概是在主前的539年了。以斯拉记第一到第三章是属于这段时期的历史了，然后到冈比西斯接任做第二位统治犹太人的波斯王，时间是主前的350年到521年。重建圣殿的工程开始受到了拦阻而停顿下来，那这是以斯拉记的第四章一到五节所记载的。冈比西斯王以后第三位波斯王是谁呢？那就是大利乌了。在他统治的时期，先知哈盖和撒加利亚劝勉犹太人要继续的建圣殿，结果圣殿就在大利乌王在位的期间完工了。这段历史的记载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的五到六章里头的。接着下来，波斯帝国的第四位君王是谁呢？就是亚哈随鲁。亚哈随鲁时期所发生的是旧约另外一卷书啊，也就是以斯帖记写的比较详细，但以斯拉记就只是在第四章第六节里头提到过一次，那等一下我会再讲的。第五位波斯君王那是亚达薛西了。以斯拉记第七到第十章讲到在主前458年，文士以斯拉带领犹太人第二次回归，就是在亚达薛西王第七年的时候。好了，介绍过几位波斯君王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六到二十三节，就是加插进来这一段了。这个插段就是讲到亚哈随鲁王和亚达薛西王时期回归的犹太人所遭遇的逼迫了。我刚才讲过了，亚哈随鲁统治的时期是在第二次回归之前的，而在亚达薛西时期的事情呢，就应该是在第二次回归之后和第三次回归之前这段期间发生的，也就是在亚达薛西七年到二十年之间。犹太人建耶路撒冷城墙被拦阻破坏的经过，那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啊，尼希米就请求亚达薛西王派他回耶路撒冷去管理领导重建城墙的事务，结果城墙就在亚达薛西王在位的期间重建完毕了。旧约历史也差不多到了尾声了，而犹太人的历史也进入了新约以前的400年的沉默时期了，那这是一段沉默时期。好了，简单介绍过波斯几个王朝的情况之后， 接着下来，现在我们开始讲第二部分，那就是以斯拉记第四章的内容。我会先讲第一段，根据我刚才的分段，我会把第四章一到五节和第四节把它联合起来一块儿讲的，因为第二十四节啊，那就是一到五节的结果。我给这段经文的标题就是建殿工作受阻啊，受到阻碍的意思了，建殿工作受到阻碍。它主要的内容是提到犹大和便雅悯人在建圣殿的时候受到敌人撒玛利亚人的阻挠。那这些阻挠啊，是从古列王一直持续到第二、第三位王，也就是冈比西斯和大利乌王这个时候。结果圣殿的重建工作终于停顿下来了。好，这一段的第一点是亚玛利亚人要求参与建圣殿。请听我念第一、第二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犹大和便雅悯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头的其中两个支派咯，他们跟利未支派原来是南国犹大的核心分子。这次回归的人呢，大部分都是这两个支派的后裔。那么谁是他们的敌人呢？他们的敌人就是他们北方的邻居撒玛利亚人。在三章二节里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说他们是由亚述王以撒哈顿带上这地的，这极可能是指列王记下的17章24节，列王记下17章24节的那一段历史了。你还记不记得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过了王国的历史吗？那这个地方的王呢，是君王的王，你记住了，不是灭亡那个王国历史啊，是君王治理国家的君王的王国历史。王国分裂以后，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组成了南国犹大国，而其余的十个支派啊，就组成了北国以色列国。北国是先给亚述灭亡掉了，当亚述王攻陷了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之后，就进行大型的迁徙，把许多异族的人呢，就迁到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使他们住在犹太人中间。撒玛利亚人是指这些住在撒玛利亚一带的人。这些撒玛利亚人对被掳回归的人来说，他们说，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他们是在要求与犹大和便雅悯人合作，一同建造耶和华的殿宇的。好，那么接着下来第二点了，第二点就是犹太人的拒绝他们。撒玛利亚人的提议听起来是很不错的，一些邻近有相同信仰的人肯主动的合作来重建圣殿，那对犹太人的工程应该是十分有利的。况且他们建殿的木材用料主要都是从北方运来的，如果有住在他们北部的人民愿意帮助的话，那岂不是更方便了吗？为什么犹太人要拒绝他们呢？原来那只是一个诱人的陷阱啊，也可以说是引诱他们掉进陷阱里头去。那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撒玛利亚人参与建圣殿的工程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按照神的原则，犹太人却绝对不能够接受。为什么？如果我们再来看看列王记下17章33到34节，列王记下17章33到34节，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实际情况。那圣经这么说的，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 经文说得很清楚了，撒玛利亚人经常随从外邦的风俗。哦，原来啊，在撒玛利亚的犹太人与他们中间的外族结婚生子了，也就是啊，异族通婚生下了孩子了，后来很自然的也信奉了这些外族的假神，他们不专心敬畏耶和华，又拜真神又拜假神。他们虽然有一部分犹太人的血统啊，但是他们的种族和信仰都已经不纯正了。犹太人是绝对不能跟这些人一同建造神的殿的，免得他们的信仰也受到玷污了。为了这个原因呢，犹太人的首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的族长就断然的拒绝了他们。在第三节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你看了，他们这种表达方式常常是圣经出现我们做的与你们何干呢？意思就是说啊，我的事儿并不需要你的关心。这样的回答听起来是太直率太不婉转了，但是当我们面对着有违背真理的事情的时候，就不能不用这种坚定的态度来应付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在林后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也同样的提醒我们，保罗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那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了。信主和不信主有什么相干呢？那我们要想一想了，信徒不可以和不信主的人合作做属灵的事工的。这段经文的原则正是犹太人要拒绝撒玛利亚人的原因了。虽然有利于当前，他们也不可以妥协呀。如果这个情况之下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好，这一段的第三点就是撒玛利亚人的报复。第三点是撒玛利亚人的报复。犹太人这样的决定不但使他们失去了许多方便，也必然会惹起这些撒玛利亚人的愤恨。当撒玛利亚人被拒绝之后，他们就恼羞成怒啊，用尽各种方法来阻挠犹太人建殿的工作了。结果建殿的工作也就被他们的拦阻停顿下来了。第四、第五节经文说，那地的民就在犹太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我们不清楚这些人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来对付犹太人，他们也许会用言语来恐吓他们，又可能会用武力来攻击犹太人。那总而言之，他们就是要找犹太人的麻烦。结果犹太人被吓得心慌意乱。那么第五节就指出，这些骚扰从古列一直持续到大力乌王的时候，持续了起码十多年的时间。他们甚至用重金收买谋士，要用手段来败坏犹太人的计划。结果他们真的成功了。在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了，经文这么说，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你看到了，敌人的攻击的确是不容易应付的。犹太人在开始的时候虽然能够谨守原则，不跟异族啊和那些不信者妥协，但是到最后他们也被迫停工了，建殿的工程因此就被迫耽延了大概是14年的时间了。 好，接着下来我要开始讲第二段了，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六节到二十三节，这是一个加插进去的一个段落。我前面说过，这一个加插的段落所提到的是比较后期的，是波斯第四、第五位君王，也就是亚哈随鲁王和亚达薛西王年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换句话说，这段经文所提到的内容与建圣殿的事是完全无关的，因为神的殿在第三位波斯王，也就是大力乌王的年间已经重建完毕了。这一段落主要是提到了犹太人后来遇到的压迫，接着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又面对了另外一次的拦阻。我给这一段加插的段落的标题就是犹太人面对的迫害，犹太人面对的迫害。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圣殿已经完成了，但是犹太人面对的逼迫却是没有停止的。这是第二段的第一点，那就是亚哈随鲁时期遭受的迫害。第六节经文说，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于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回归的犹太人所遭遇的迫害，圣经只有这么短短的一节记载了。我们不知道谁是这位上咒控告他们的，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控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那些留在波斯国里头的犹太人在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却几乎被灭族了。那件事是记载在另外一卷书，也就是在以斯帖记里头的，在这里头啊，我们就不详细的讲解了。好，第二点是亚达薛西时期建城墙被阻挠。经文是以斯拉记的第四章七到二十三节，内容是讲到亚达薛西时期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新修筑城墙的时候所受到攻击的经过。第七到第八节提到河西一带的撒玛利亚人和不同地方的外邦人曾经多次的联名向波斯王亚达薛西上咒，控告耶路撒冷的犹大人。那么这两节所记载的可能是两封不同的上咒的信。第七节没有讲到信的内容，只是提到联名上咒的人，而八到十六节呢是另外一个上咒本了。我们看到这些人用毁谤、诬告等等的方法来陷害犹太人，他们向王搬弄是非，请王要制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建城墙。他们说啊，犹太人建好城墙之后就不会再向王纳税了，又说他们一向是悖逆的百姓。从十七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到了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真的把亚达薛西王给蒙蔽了。王于是立刻下命令回归的人停止建造城墙，因此建造城墙的事情就暂时的被停下来了。其实这个插段呢也可以说是尼希米记的前言了，那相信那也是尼希米求王让他回国监督建造城墙的工程的原因了。好，看完了以斯拉记第四章之后，我们就该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呢？我想跟你分享我的领受。第一，我就体会到侍奉神是要付代价的，侍奉神要付代价。以斯拉记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前部分都是讲重建圣殿的事，但是他们在第四章当中啊却插入了一段比较后期发生的历史，而这一段插段讲的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事，两者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以斯拉记的作者把两件事放在一起，我相信他的用意是归纳回归的犹太人所遇到的所有的困难。以斯拉记四章 全章都是讲回归的犹太人受到敌人不断的迫害。作者特意的把几次不同朝代所发生的骚扰、迫害放在一起来，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更加深刻的体会犹太人当时所面对的一切的困难，了解他们确实是经过一番磨练和挣扎的，然后才能把圣殿和圣殿外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建立起来。当我们为神工作的时候，撒旦会不断的攻击我们，撒旦的伎俩是层出不穷的，引诱、搅扰、耍手段、借助势力、毁谤、捏造事实等等，都是他常用的方法手段。神的子民要侍奉神、为神的工作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困难和攻击啊。神没有应许我们任何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也没有承诺我们不会遇到压力和拦阻的，没有。我们每天都在那属灵的战场上要打这个属灵的征战，要坚持神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就要准备付上委身的代价。好，第二，侍奉的人必须要有清楚的意向，必须要有清楚的意向，坚强的意志和坚定不移的信心。意向、意志、信心。犹太人所遭遇的攻击，从古列、大利乌、亚哈随鲁，甚至到亚达薛西，100多年呢、也没有间断过。逼迫是继续不断，一个接着一个的。因此，重建家园、筑圣殿、修城墙等等的工作，一点也不容易啊。这些回归的犹太人必须要认定他们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城墙是神的旨意，要用耐力坚持下去，最重要的还是要仰赖神的看顾和帮助，才可以在重重困难当中完成神的工作的。那如果我们的目标意向模糊了，或者是耐力不足够，困难来到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灰心失望，让撒旦有机可乘了啊。盼望犹太人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吸取教训，在生活当中坚定不移的侍奉神，做神喜悦的工人。那么第四章最后一节，圣经说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究竟犹太人是怎么样克服这么巨大的难处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记载在下一章里头了。那我希望你继续留心的收听这个课程。有一点要提醒你的，我为你准备好了被掳与回归的讲义大纲，是免费送给你的，欢迎来信向我索取。来信写清楚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还要注明你要的是被掳与回归的讲章。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